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广结善缘千万家两岸三语篇的节目。今日两岸三语篇呢，我们会有五位的主持人呢和大家一起分享今节的节目和今日的题材的人才都挺鼎盛的。我们先和大家分享了哪几位主持先啦。第一位有我阿雪啦。第二位芝芝
Lily
我李太
李太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人才鼎盛会跟大家讲什么题目呢？题目就是谈谈民间传说的，因为呢中国的民间传说和传统的神话民间传说都很多，其实很多的民间传说呢，有些是真的，有些可能是古仔，但都带给人一个很正面的信息，全部都是带出人怎样在人生里面找到一些哲理，是可以反省自己人生。今天我们都会把握这个时间和各位听众去分享这些民间传说的。那事不宜迟，我们先第一个分享的故事先啦。个故事名就是金银原来是祸胎，贪得无厌遭天晴。天晴即是
天晴啦，
天的惩罚。即是我哋广东话就叫天谴，
天谴啊！嗱，听落去咧就谴你啲嘢好笑啊，听落去佢仲好似打咗个折扣咁添。我哋讲一讲呢个故仔咧，
就是以前有个高五娘啊，古时候那个她贪金银啊，遭天谴而死。洛阳那个地方呢，有个高五娘，很漂亮的，再婚嫁给了一个叫李仙人的。那这个怎么叫李仙人呢？就是天上点滴到人间的一个神仙了。自从呢和高五娘结婚之后啊，长期居住在洛阳的，他们的生活呢是靠炼金术来生活。那么高五娘呢也跟着学会了这个技法。
你知道啊，高五呢他就嫁给了几个仙人啦，咁佢哋结婚喺洛阳嗰度居住。之后靠炼金术生活，炼金术即系咪我哋讲嘅无即系空中咁变啲金出嚟嗰种啊？
炼出嚟嘅，即系以前佢企一种好似炼啲炼铁啊、炼钢啊，一般人是不炼不出来，但是因为他是仙人嘛，点滴到人间来，他给他有这个生活的一种技巧了，起码。找他就是比人家快，我们在练怎么练金啊练银啊，要拿矿石然后慢慢的去烧金那种制出来的，那他是神仙嘛，神仙速度就快过人家，马上就可以变成金了。
有什么叫神速呢？或者应该讲第一只会生金蛋的鸡去呢，那他就可以在凡间就用了。
今天高五娘都学会，那高五娘都会有这个慧根，都有这个福分。
李仙人他经常在练嘛，那在旁边呢就跟着学会了嘛，啊也跟着就学会了这个技法了。那他到了唐玄宗啊开元末年了，这个高五娘啊和李仙人结婚了已经有五六年了，结为夫妻呢。有一天晚上啊，打了五更之后，这是古时候呢根啊，一根两根啊，他是打了五根之后，
系咪即系好似我哋去啲
一个打锣打鼓，夜晚黑冇晒人嘅，就一个人咧行喺条街度打住个锣，噔，即系几多点？三更几多点？
报时啊，系啦。然后呢，他五更之后，就是现在算起来时间，就是现在的凌晨三点到五点的时间。对，然后呢，他就听到空中呢。有呼唤李仙人一声，那就是叫李仙人了名字。然后呢，李仙人听到了，就披了衣服啊，他出来，就和听到他跟人有在说话，和人在说话。那么说完话之后呢，他就回来了吗？回来对五娘说：“我是天仙， 啊，因为以前呢犯了在天上呢犯了小错，贬低到人间来了，现在对我的惩罚已经完了，那么天上现在换我回去，我不能再住下去了。底仙人呢他就说啊，多年的夫妻啊现在要分离啊，啊，能不悲伤吗？他自己也感觉很悲伤，他就跟包五娘说呢，他说我走以后啊，你只能适当的练一些金银啊给自己用就可以了，千万要谨慎。他说啊，你不能传给别人啊，传给别人给哈、啊、也不能给别人多练啊，他说否则啊不只是啊损害你自己，那也恐怕会不利于别人，也就是说你害了别人的一样的啊。然后李仙人说完了就飞走了。飞走之后呢，走了之后呢，那么高五娘呢初初开始啊还是按照他的话去做啊，李仙人说的话他觉得还是应该要照着去做。但是时间长了嘛，到后来呢卖银啊，他就是炼银炼这个金银啊过多之后呢，被坊司告发，就坊间可能就是那些管金银的这些坊司啊告发他了。那告发之后呢，当时的河南邵隐李奇知道了，那邵隐就是古时候呢地方的一个官名了，就是他的官职。邵隐这个
邵隐啊，我睇到就是这个邵隐，这个是官职的名
字。对，那么他这个官员的名字叫李奇
啊，李奇，
我是这么巧姓李和他先生。
对，
这个小官，
对，他叫李奇啊，知道了。那么就对高五娘呢，他并没有追究啊卖淫过多啊这种事，就是对当时来说也是可能犯法的了，那就是没有对他追究啊，就放了他，放回去。
咁系咪讲嘅无罪释放咧？
就是啊，他不追究嘛。
系啊，无罪释放喎、啊，突然间咁大发慈悲喎，一
后面肯定有
怪仔啊。
对啊，那么后来呢，放了之后呢，他但是这个李奇呢，就秘密的派人啊，把高五娘啊招回去，就是。把周高五娘叫到他自己那边去。
哦，叫翻佢转头，跟住即系表面释放咗你，然后暗地里咧就叫翻你，即系有警棍啦。
咁就古怪咯。那就说高五娘呢，到他那边呢，他就前前后后啊，给李琦啊烧了十多窑的银器。
你点知啦？系中饱私囊咯。
是啊。
那就是说贪心了，那么李琦说明也是不是一个正经的好官了，那就给他烧了十多窑银器呢。李琦呢把这事呢还转告给当朝的显要，
这谁的高官都知道着了，这那是谁官呢？
他其实告诉当朝的显要也是可能去讨好了吧，也是去讨好的意思吧。
咁即系可能啲高官嗰度都有
大家分啦，
一齐分咯，
件
事都唔少咯。
系啦，那不到一年啊，时间这一年不到啊，那李琦呢和高五娘都死了。那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是上天惩罚他们了，对，因为他们做的事就是犯法了，还去贿赂别的高官，那么。其实呢名利呢根本是福分呢、啊、你有当官的名啊，你有多少钱啊，都是根本是命里注定的福分了。那中国人呢有积德向善的说法的，人的一切啊都是自己的福分换来的，所以一个人有了好运的时候啊，人们会说啊此人积德了，那也确实是这样。人如果没有德行，没有福分啊，是得不到任何东西的。如果强行得的，就要拿命去换的。
就好似高五娘呢个例子咁啦，佢就李仙人走嗰时候咧， 捉过佢都系千万谨慎，唔可以传俾别人，亦都唔可以俾人哋多年嘅，即系你唔可以多年一啲金银俾第二啲人嘅。咁所以，但系佢都做晒啦，所以佢亦都即系赔上自己条命啦。个官亦都赔埋佢条命啦。
对啊，因为这个官也，而且还把这个事情告诉的当官的一些显要的官。
所以我成个表示即系，诶，嗰个炼金术咧，其实咧就唔系呢个，
唔系人间嘅，
唔系人间嘅，佢少少，因为佢过嚟要生活，要攞少少都尚可以嘅。
其实咧一个好简单嘅故事话俾大家听咧，人间有人间嘅着重嘅名利，但系神仙有神仙界佢哋嘅规条，所以犯人间犯咗错咧，喺神仙界都系。都系应该系咁严厉嚟执行，所以人以为自己好似好聪明咁啊，有得到名利啊，有啲有钱啊，但系到头来可能自己咧都做错咗事，得到上天嘅惩罚。
天上嘅神都喺度睇住嘅，
喺度睇住人嘅一举一动嘅。嗱，今节嘅时间就到啦，我哋下一节再同大家分享。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翻返嚟收听广结善缘千万家两岸三月天的节目。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系问下民间传说。上一节我哋讲咗个贪得无厌贪金金银嘅祸嘅一个古仔啦。咁今节咧我哋同大家讲一个咩咧？同收口有关嘅，就系唔识收口嘅古仔啦。
呢个题目叫做喜欢嘲讽他人，敢遭可怕报应。
题目叫做喜欢嘲讽他人，感召可怕报应。
嗯，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故事，是从《寿康宝鉴》里面载出来的一个故事。这个主人公很有才华，可是呢，他就是讲话比较刻薄，最后导致了一个恶果。明朝末年，苏州有一位姓秦的书生，平时好学多才，尤其擅长作诗谱曲，但是人品极其轻薄，喜欢讽刺人，见到相貌丑陋的人当面就能做出一首诗来。如果听到什么可笑的事，只要一入他的耳，他一听到马上就可以做成一首歌嘲笑他人。他的好友开后门进了学堂，这个姓秦的书生就做了一个游宰诗，写了一百首祝贺他的这个朋友走后门进学堂。如果邻居家里面有男女丑事，这个秦书生就做了一个黄莺儿十首赠送给他的邻居，风花雪月，五分桌影，写得有声有色。他的作品又通过别人的嘴传到远远近近的邻居朋友，他们都知道。这个秦书生因此屡屡受到别人的打骂，而且还被告到官府，甚至要除去他的功名，但是他还是改不了，因为这个是一个性格问题。然后到了他晚年的时候，突然间得了一种病叫疟疾，就是发狂了，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吃自己的粪便，然后拿刀割自己的舌头，家人就把他的刀给他抢下来，把他锁在一个空屋子里，他找不到刀，然后就咬自己的舌头，然后咬下来就吐到地上去，然后连外面家外面的人都能闻到他这个吐出来的舌头的臭味。后来他从门窗户缝缝里面看到院子里面有劈柴的那个斧头，他就大力冲出去，然后拿着这个斧头把自己给砍死了。所以这个书生 就是因为他这个是讲话太刻薄了，最后造成自己的恶果，所以我们说话都要小心。
我听到这个故事其实都很精彩的、哦、即是这个姓秦的书生呢，他真的那个即才华呢就非常之即很好的才华，能够即很快就作到诗去讽刺人啦、
啊，都几部成诗，
系啊，
几部成诗。
他是因为自己有才能，但是是看不起人，贬低别人，有点高高在上的那种感觉，最后自己得了一个恶报。
咁出色嘅才华用喺唔好方面啦，如果佢将呢个才华用喺好嗰度咧，会佢带嚟自己好丰厚嘅，甚至系高官都可以、
啊，或者可以将佢啲诗名留千世啊，或者可以感化好多人，或者作为好多后学嘅学生啊、细路啊，佢哋嘅读书嘅作品之一啊。不过咧，就而家就走咗向，
我都系一个讽刺嘅唔好嘅方面。哇、啊，即系我真系一路咁样睇咧，我听咧就发觉咁好才华嘅人，点解走咗去呢、這个？如果走去正面嘅时候咧？佢为自己带来几多嘅官禄呢，亦都帮助全家人啊，成条难得有咁好才华，见到人哋有一样嘢就可以写十首诗去，
就是让人家难受嘛。他写的这个诗不是让别人感到开心愉快，然后是把人家的弱点拿出来宣扬，从别人的痛苦里面自己觉得很快乐，把自己的才华放到这个地方去，最后的结果就是害了自己。
其实才华咧，我哋讲天赋异禀啦，系咪就好似一支宝剑咁？就睇你用宝剑嗰个人，即系个剑手啊，佢个人系一个正嘅人，定一个心嘅人，或者一个坏人奸人？你揸住一把剑，把剑就系咁锋利嘅，可能仲有灵气添，就系、是、可以飞得好自然，一上手咧就已经哦神，速度好快。但你个人立心不良嘅时候，就算你用几好嘅嘢，你行使出嚟嘅时候，只会令到佢走咗向恶嗰一面。
即是食食奇果，佢晚年即死得都好好惨喎。嗱，自己食嘅自己嘅屎啦，然后自己割自己嘅舌头啦，即个条脷啦，然后攞斧头咁即系个斧头斩自己啦，全部都系自食奇果啊！呢、这个
我哋睇过咧，佛家咧都有好多类似呢啲嘅嗰啲故事嘅，就话啲人咧如果因为讲嘢唔积口德，反而讲嘢咧生咗啲业啊！咁佢落到地狱嘅时候咧，就好似同咧，即系同你讲有关就条脷啊嘛，就会喺条脷度有咩吊脷根啊、
勾
脷根啊。嗱，呢个如果睇呢个古仔，呢个人咧又系因为佢讲嘢咧分青红皂白啦，总之就系用嚟讽刺人啊。咁佢就会相关嘅都系自己条脷喎，自己搵刀割自己条脷，自己食自己条，都系同条脷有关，都系同。说话
口业啊，我哋嘅即系用呢个口业有咁好嘅才华害人，但系结果自己都遭翻咁嘅报应。
真系害了人又害了自己，所以他是因为心不正。再有才华的话，可能也没有什么意义，不但没意义，反而真的是害人害己。
其实咧都几恐怖嘅。如果人知道佢自己即系做咗个业或者一啲唔好嘅事之后，其实好多人都唔会谂噶嘛。做完嘢你。甚至唔谂对对方有咩伤害，对方谂对自己有咩伤害。如果当人知道哦，对你冰糖嘅时候，原来人一生你做嘅错事，真系喺某个时空系对神嚟讲，佢哋已经列晒出嚟嘅。你会因为你自己做嘅嘢受到天嘅业力，而遭受到咩嘅恶果嘅时候，人可能就唔会好似而家咁鲁莽啦。
我哋睇过有啲濒死经验嘅分享咧，咁有啲人话，即系死后之后咧，你会睇翻自己一生做过啲咩嘢。完全就全部呈现晒出嚟，
好似连谂嘅谂头念头都排唔走啊，都已经全部包罗万有手罗晒喺里边。
所以就系我哋有生之年仲有呢个肉体，趁自己仲清醒啊，保持呢个清醒嘅心，清明嘅，
即系做好人咯。
还是那句话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说这个是。这个一定要去信，你不信神不信佛也要信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最后做了好事都回到自己身上，做了坏事也是自己要去承受。
对你的念头，你自己的思维念头重要，念头一讲到不好的，什么就是都是不好的，不但害人家害你，如果是念头好的话，就是大家都好，你就是可以帮到人家也可以帮到自己。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果未报，只是时辰未到。希望这个古仔都给大家一个反思啦。好，今次时间到啦，好多谢大家收听。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收听广结善缘千万家两岸三月天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大家记不记得呢，就是闲谈民间传说啦。那么这一节里面我们又分享给大家的民间传说是什么呢？
有关蚊的。在宗教那时候呢，有个地方叫做廊州，也都是今天的四川廊中市区里面。那么就有个人呢，就经营了一间旅馆。当地的蚊呢一向都很多的。有啲住宿嘅人呢，就甚至呢就成晚俾蚊骚扰到呢瞓。係呀，俾蚊咬到骚扰呀，枕拱喺你身边耳仔里边拱你，根本就瞓唔着觉嘅。
所以从古到今呢，俾蚊咬呢真係都係一样如是咁烦人呢。
好似都未少过咁。
咁同呢个时代冇关系。
咁有一日呢，有个云游嘅道士呢就前去咗呢间旅馆嗰度借宿啦喎。咁呢，旅馆嘅老板呢就好热情咁招待佢，佢好尊敬佢嘅。对呢个道士呢非常之慷慨，仲经常呢请佢饮酒啊、食饭啊、用餐啊，係唔计钱财嘅。一年几个月都系咁喎。咁到有一日呢，呢个道士呢就前来就告别啦。咁就再三咁同佢讲话，同个老板讲，我喺度得到老板你咁热情嘅招呼啦。实在非常之感谢。讲完咗之后呢，佢走咗行埋去个井个旁边咁讲啊。佢就呢啲古话嚟嘅。唔再此久，君独能见之，无以报得。当今君家永绝蚊蚁之患。意思就系乜嘢呢？我喺呢度咁耐啦，正系得老板你一个人对我有如此尊敬，对我呢个修炼人如此之尊敬，真系无以为报啦。唯有用法术呢，可以使你屋企呢就永绝呢个蚊患，即从此以后就再冇蚊啦。讲完咗之后呢，呢个道士呢就从佢个葫芦，即好似以前啦，喺葫芦呢就搵攞出一粒丹药啦。
嗰啲葫芦呢系有乾坤嘅。有时喺啲酒啊，定好似以前啲古仔呢，佢个仙人就入咗落个葫芦里面。
咁佢即喺个葫芦攞出呢个丹药呢，就挤落去个水井嗰度咯。咁就吩咐咁讲啦。咁呢将呢个井呢盖好佢，冚好咗呢个井，三日后先就可以打水啊。讲完咗之后呢，呢、这个道人就离开咗啦。老板就按照呢个道士嘅吩咐去做啦。竟然呢就三日之后呢，呢、这个旅馆呢就从此以后呢冇一隻蚊喎。每到夏季呢，即夏天呢，就最多蚊患嘅时候啦，旅馆中嘅人呢，嗰啲即係入住嘅人呢，咁就听见呢外呢嗰啲旅馆之外呢嗰啲蚊声呀。咁但係呢，呢啲蚊呢全部从来都唔飞入旅馆嘅。好像呢即係喺旅馆呢你搵唔到一个蚊帐嘅。在南宋那时候，有个众神呢魏国公呢在这个廊州呢就设立了一个衙门的。所以呢在这里经商啊、来往的人士呢，商人啊、差人啊，即是那些衙门的人呢，来往呢那个地方呢就比较多了。那这间旅馆呢，因为它没蚊呢，而入住的率呢 100%， 即是我们有一个入住率是每次都爆满的。甚至有些人呢宁愿在旅馆里外面这个空置的地方呢 露天打地铺啊，都唔去第二啲旅馆度住嘅，因为嗰度系完全冇蚊，咁咧就可以就算喺露天都可以瞓一个安乐嘅觉嘅。
即系宁愿搭个帐篷露天露营，都唔去其他有蚊嘅地方住。
这个说明对修佛修道的人要好一点，就会得到好处。看来这个修佛修道的人真的是很厉害。
你不能这么做，对每一个人都要好，你不能光只对他们好。
不可以这样。好的，成日你太太应该是没有分辨心的，对所有人都好，那才是真正的那份慈悲。这个老板的特别之处是他可能就是对于修炼人，这个修炼人信神，对精神他有份对可能对神的那份尊敬，所以从而对信神的修道的人都有份尊敬之心。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修佛修道的人他有这个能力，说明他这个修佛修道是对的，有这么一回事，只不过人的肉眼看不到罢了。
诶，但是这个老板呢，其实对这个礼敬这个道士啊，他从来没有要求任何的回报的，他只是觉得一个修炼人他对神佛有这个敬重之心呢，所以他其实都对这个道士呢，因为他修神佛咁，所以对他有敬重的。
据我话呢，老板呢就大赞咗啦，因为呢你睇下古时到今日边个角落冇乜蚊呢，大部分人都系对于防蚊里面攞咗几多嘅钱同时间啊，你就要蚊贴啦、蚊怕水啦、蚊膏啦、蚊灯啦，你为咗防蚊要花嘅钱啊，简直就系无了期嘅，你都唔会谂哦，地球突然间有一日啲蚊全部绝晒种嘅。咁而你睇下，如果佢因为一个纯善咁样去行咗一个善事，去对咁礼待一个嘅修道人之后，俾咗一个永远断绝咗蚊嘅呢个保障，譬如好似一种终身嘅保险咁。呢、这、一个真系冇得用，呢、这个金钱就胜千金啦，我觉得。
诶，呢、这个旅馆咧真系赚咗好多桶金啊！
其实真系多多桶金啦，
呢个福报嚟噶。
讲开呢个冇蚊啦，不如我哋倾下啦。大家知唔知道？大家都知道，全世界好多地方都有蚊。其实边度仲有冇蚊呢？但系边个地方冇蚊呢？大家知唔知？
不知道。
真系有冇蚊嘅地方？
有嘅，有三个地方添，全世界。
哇！
不如俾大家估下啦，南极同北极，你哋觉得有冇蚊呢？
我之前认为是没有，那么冷的地方怎么可能有呢？
但是有啊，
系啦，就系有啦。连南北极都有呢个蚊患喎，被人可能真系俾人带过去嘅。究竟整个地球里面有边？其实有三个地方嘅。我经过今次之后，我哋先特登去搜罗呢三个地方出嚟。咁其中一个咧就是、一个小岛，就是、叫做圣克鲁斯岛，一个哥伦比亚北部加勒比海圣贝尔纳多群岛中嘅一个小岛。话明小岛啦，即系佢环海嘅啦，就是、一个小岛嚟嘅啫，系一个外国嘅小岛。但其实呢仲有两个，你讲三个地方，其余嗰两个地方呢可能大家都唔好相信嘅。呢、这个世界冇蚊嘅两个地方呢原来都系中国。系啦，中国有两个地方大家系咪都唔知呢？然后就一个呢就系、是、喺我哋中国甘肃嘅武威市啦，就即系武威呢个古都。大家可能听过好多嘅石窟啦，同埋啲古塔，其实都系嚟自武威市嘅。或者第三个要揭中嘅呢就系、是、中国嘅，亦都系。就是这个福建省啦，福建省有一个叫长丁县，有一条村岭就叫丁屋岭，丁屋岭村呢条村咧都系被世界誉为系冇蚊嘅，呢、这个真系好神奇啊！其实呢啲咧，我认为都系同超自然有关，或者系同神啊、佛啊、仙啊有关，完全都跳出咗人可以理解嘅层面嘅，
即系好似先前嗰个我哋讲呢个凉州嘅故事一样，
四川凉州故仔。就是一个道士抌咗粒仙丹落去个古井，嗰啲水源以后咧，啲蚊就唔可以去嗰度。
嗰间旅馆冇蚊嘅，周围都会有蚊嘅。
会唔会呢三个地方都有呢啲咁嘅古仔呢？嗱，我哋今节时间就到啦，下一节翻嚟我哋同大家倾倾呢三个世界上冇蚊嘅三大地方。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回来收听广结善缘千万家两岸三语篇的节目，我们今天题目是闲谈民间传说。我们刚才呢上几集都讲了很多故事给大家，分享了很多民间的传说。那我们讲到蚊，你们都提及过全世界究竟哪个地方没有蚊呢？除了那个民间故事之外，四川的这个朗州，那其实是有的，真的很特别。如果三个地方，其中一个在外国，两个是中国的。我们刚才上一次都跟大家揭盅了。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讲讲第一个没蚊的地方，它的名字就叫做圣克鲁斯岛了。讲开这个圣克鲁斯岛，先讲个古仔先。在150几年前有一天，50几公里以外的沿海小镇，一个叫巴鲁的一群渔民出去捕鱼，误打误撞来到这个被珊瑚礁环抱的冇人的，即是环抱到冇人烟的小岛啦。咁好夜啦，咁啲渔民就攰啦，不如就喺个岛上面都冇人啦，就唞一唞啦，瞓一觉，听朝先就算啦。因为好攰啦，又冇帐篷，乜都冇，就劈头就瞓啦。瞓醒觉佢哋就好，伸个懒腰，第二朝起身发现，咦，第一个惊讶嘅就系竟然冇蚊咬喎，大家个身嘅皮肤一粒粒嗰啲俾蚊咬嗰啲疹都冇喎。跟住就发觉，哎呀，原来呢个岛冇蚊噶。咁跟住呢啲渔民就搜罗喺个岛先，第一搵到一个咁好嘅岛。咦，原来佢海产资源好丰富喎、哦、有好多好嘅环境喎、哦。咁不如就定落嚟住喺呢个岛啦。咁自此之后呢，就佢哋就成为咗一个圣克鲁斯岛嘅第一批居民啦。
喺而家呢个岛上面呢，就有90间屋嘅。两间商店，一间餐馆，一个 disco, 同埋一间学校。係咁多啦。
人少少，有1200人岛喺度住啦。虽然个岛好细，但佢屋就已经系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嘅岛聚啦。因为呢真系好靓嘅，喺上喺个图片度睇呢，蓝天、蓝海、全大自然，我谂空气都系好清新嘅。
即系好似系人呢个
度假
嘅圣地。
佢冇工厂，边度会有污染啊？
冇工厂，冇污染，同埋冇嗰啲其他嘅一啲欲望啊。所以呢个地方都好清静啊，
高楼大厦咪冇嘛，全部都系平嘅。
对于嗰个岛仔嘅人民嚟讲呢，圣克鲁斯岛就系佢哋嘅天堂，佢哋生活得好快乐，好平静，冇暴力，亦都冇警察，个个都识你啱我嗰个，全部都识啦，每日都快乐地开心地去呢个享受住人生。
呢个小岛呢并唔富裕，但系呢就系天堂。
冇错啦，讲完第一个啦，咁第二个呢，第二个冇乜嘅地方就系、是。
这个是我们中国甘肃的一个市，叫做武威。但是这个武威呢，在古代的时候叫做凉州，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的古都。这个武威几千年来都没有蚊子。那个古代的时候，南凉、北凉、西凉、前凉、后凉、大凉、西夏，都在凉州，也就是现在叫做武威这个地方建了都。因为这里的夏天凉爽而又干燥，所以西夏的皇帝把这个地方设为陪都，夏天都在这里避暑。武威有着很悠久的历史，公元前121年成功击败匈奴。汉武帝为了彰显大汉军队的武功军威，特地设立武威郡，武威因此而得名。它和长安、洛阳齐名，是当时中国第三大城市，号称七朝古都啊。我都不知道说他这个武威这么有名，长安跟洛阳我们知道他很有名，但是武威我是第一次有听说这个。他的那个地点是东平兰州，南靠西宁，北临银川，西通新疆，地处中西文化的交汇点，形成了这样一个具有鲜明的西部特色的汉家小城。
周围呢这一座拥有20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呢，武威拥有数不清的历史遗迹和文化财产。据统计呢，武威呢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 省市级文物保护点540多处，它还有拥有馆藏的文物多达47000多件呢。那么还有它那个里面有汉墓啊，那个白塔寺啦、孔庙啦、那个长陵等文物古迹啊，有也吸引很多海内外游客前来这里游览观光啊。那它没有蚊子啦，那为什么一直以来都没有蚊子啊？专家解释说呢，它地处啊冷温干旱区，这个五位啊就是年平均气温呢为 7.8 度，冬天比较为寒冷啊，夏天凉爽而干燥，就像江南的深秋啦，
干燥水少，气候又寒冷，所以蚊子很难生存。
对啊，所以在这样的气候环境下呢，蚊子很难生存繁衍了，所以难怪在古代西夏皇帝啊就到这里来避暑的。
好啦，我哋讲完第二个冇蚊嘅地方啦，捉埋第三个嚟，亦都喺中国嘅福建省长汀县嘅叫做丁屋岭村。丁屋岭村咧，呢个村里边咧有呢个800年嘅历史啦，系一个客家山寨嘅古村。因为咧喺深山里边啊，交通好唔方便，好少人去到嗰条村嘅。咁成条村只有一个姓氏，就系姓丁啦。咁系客家人嚟嘅。咁相传话咧，因为丁屋岭点解会冇蚊咧？就系佢哋个屋村外咧有一只好大嘅，好似蟾蜍咁样嘅样嘅一个石头。嗰个蟾蜍咧个面咧，即系个嘴嗰边咧，就啱啱向住丁屋岭，佢咔咔咧就向住后边另外一啲村啦。咁啊向住丁屋岭村咧，就话啲人就话啦，因为丁屋岭里边嘅蟾蜍咧系食蚊嘅。咁呢个蟾蜍石咧，唔知系咪有呢个灵性咧？咁佢就保护咗呢个丁屋岭啦。但相反，咔咔后边嘅村咧。就好多蚊啦，咁呢个真系宁可信其有啊！
即系由丁屋岭转移咗去其他旁边嘅村，
嗰个真系好特别嘅。亦都有讲过咧，话因为其他村嘅村民咧，因为呢条村冇蚊啊，佢哋有试过起个盗贼心啊。其他村嘅村民咧，佢偷偷地咧想将呢个蟾蜍石嘅下巴咧敲凹咗佢，咁就破坏呢个蟾蜍石嘅，咁就凹咗一块出嚟，的确。咁自此之后咧，丁屋岭嘅村民就见到咁啦，哦，就起翻一座一啲小庙啊，嚟去供奉住佢，嚟保护佢嘅。呢条村咧，报道就话啦，佢全村咧有288户，1000多人，特别系咧喺村口度咧已经设咗祭祀呢个蟾蜍石嘅一啲嘅地方。所以而家好多人都觉得咧，呢个功劳咧冇蚊嘅功劳系嗰条石头嘅。呢条村好朴素噶，我哋睇翻咧。生活好简朴，人口虽然少，但系村民咧生活咧都系好自然啊，好回归自然嘅。嗱，我哋讲咗几个地方啦，即系唔讲唔知，原来成个世界地球里边咧，真系有地方系冇蚊嘅。讲还讲，其实好多民间传说就好似蚊咁，都系由古而今咁样嘅传承落嚟。好多咧，我哋听咗好多，究竟佢嘅真实性，我哋都系冇办法去呢个嘅探究。不过，我认为啊，其实好似蚊咁，呢啲都系超自然嘅现象。点解有啲地方系冇蚊呢？就好似我哋分享个古仔咁，你道士掟咗丹，咗仙丹落去个古井里边，会唔会好多？其实呢啲民间传说都系咁样而嚟，真正系真有其事咁样喺超自然界嘅，或者系同神佛有关嘅，年年代代咁样历史咁样传到落嚟，今时今日变成一个传说呢？所以我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最紧要咧系心中都系要对呢个嘅神啊，同神佛啊呢啲咧系要有一个敬畏之心，系啦。所以好多嘢我哋都系唔知嘅，人都系喺无知中。最紧要就保持咗份谦虚去敬仰翻呢个神佛。本节目嘅内容选自各大新闻媒体与中文网站，包括主持人嘅分享，内容唔代表希望之声嘅观点同立场噶。今次时间就到啦，我哋同大家讲拜拜啦，
拜拜。